当你开始起誓了，把嘴闭上，多少人功亏一篑，真不是时机不对，而是心浮气躁。你想过没有，从你得到一个机会，到忍不住告诉第一个人，中间隔了多久？大多数人熬不过48小时，发个动态，跟朋友吃饭露一句，甚至只是神色微变，这就足够了，契机已经全泄露出去了。这绝非虚妄之谈，而是世事博弈中最基本的一条铁律，底牌暴露等于筹码贬值。就像你在开启一场关键对局前，对着外界直播了你的全盘布局。人在顺势而起时，为何必须守口如瓶？因为你面对的根本不是单一阻碍，而是三重无形的消磨。第一重，机会本身会被你的张扬所扼杀。你刚接手一个项目、一个资源、一个破局的可能性，此时它尚在萌芽，极其脆弱。就像对弈之时，你手里刚摸到一张好牌，你会把它直接亮给对手看吗？绝对不会。在你四处宣扬的那一刻，做的正是这件糊涂事。司马懿在曹爽专权的那几年做了什么？称病、手拙、脸锋芒，朝堂上所有人都以为他彻底沉寂了。他不是没有底牌，而是他太清楚，羽翼未丰前亮出底牌，便是自取灭亡。等到曹爽带着皇帝出城祭祖那天，他一出手便是乾坤定局。你的机会也一样，在他未成气候之前，静默就是你最好的保护色。静默不是无能，而是让外界看不见你的锋芒。第二重，就算机会未夭折，身边的人也会在无意识中让它消散。庞涓和孙膑同门师兄弟，一起研习兵法，曾经情同手足。庞涓先到魏国做了将军，自知才能不及孙膑，便将孙膑骗至魏国，施以膑刑，还在他脸上刺字。记住，往往不是陌生人阻碍你，而是身边那个知根知底的人。因为陌生人根本不在乎你飞多高，但身边的人在乎，你的腾飞会让他的原地踏步变得异常刺眼。这未必是人品问题，而是人性的底层逻辑，损失、厌恶，你的获得在他眼里映衬着他的失去。所以，当你兴高采烈地跟故交、同事分享新机会时，你以为是在报喜，其实是在给潜在的阻碍者递话饼。心生落差的人未必都会出手办你，但他们很难真心为你鼓掌。第三重，就算没人阻碍你，你自己也会把心力消耗殆尽。你正在不断精进，旧圈子的人却还停留在原有的认知里。你想聊方向、聊未来、聊可能性，他们只想聊八卦、聊是非、聊琐碎。不是他们不好，而是你们已经不在同一片风景里了。这时候，你去解释你的想法、你的计划、你的抱负，换来的往往不是理解，而是质疑，是冷水，是一句“你想多了”。每一次的无效解释，都在狠狠消耗你的精力和信念。说白了，你在用最珍贵的心力去生最无意义的火。这三重消磨，一重比一重隐蔽，机会被张扬扼杀，被身边人阻碍，最后被你自己的解释欲消耗。所以，真正的智者在叙事阶段都是懂得守静的。这不是冷漠，而是看得太透。人的精力极其有限，每一分都必须用在刀刃上。刘邦先入关中之后做了什么？约法三章。然后主动退出咸阳，驻军霸上。不是他不想留在咸阳安享，而是他心里明镜似的。项羽40万大军马上就到，根基没有稳固到不可撼动之前，退一步就是保全自身的上策。退是为了下一次出手时能够一往无前。大道至简，规则就这一条：在低谷时闭嘴修心，在上升期敛藏蓄力。等你的底牌攒够了，等你的根基稳到外界根本无法撼动了，再展露锋芒。但是守口如瓶绝不是强憋着忍一忍那么简单。什么时候该深藏不露，什么时候该果断出击，什么信号值得回应，什么试探必须静观其变，这些判断不能仅凭直觉，要靠一套清晰通透的认知系统。心绪杂乱的时候理一理，边界模糊的时候静一静。你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，而是更成名的判断框架。记住这句话，机缘是最经不起炫耀的东西。你见过哪个猎人在捕获猎物之前会先吹响号角的？佳境来临时，千万别急着分享，别急着庆祝，别急着让全世界都知道，把门关上，把嘴闭紧，把手里的牌一张一张的打好。等你的实力大到根本不需要解释的那一天，所有人自然都会看见。但在那之前，静默就是你最坚韧的铠甲。你忍住没说出口的那句话， 就是你为成功亲手夯实的根基。